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收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小大师俱乐部环保减肥群的发起人陈英老师。陈老师你好。
你好 Debbie。
那咱们今天呢说的话题就是关于环保减肥这个话题。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最近有一个热点，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中国上海将开始强制执行垃圾分类。而早在6月初呢，一篇名为《上海为什么突下决心搞垃圾分类》的十万加网络爆款文章，就已经将此话题呢推到了所有人眼前。然后我当时记得我看了那篇文章的时候，印象最深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需要按时定点倒垃圾，还要分成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然后这个我觉得要求很高了，因为其实在西雅图的话，本地我们其实也是在实行垃圾分类，那么大部分的家庭呢分类的也就是个生活垃圾、可回收垃圾，还有一个就是庭院垃圾，就是 yard waste。 好像就算三类，也没有说是要分出个什么这个有害垃圾和湿垃圾和干垃圾这件事情。那么就是我觉得就这种强制分类的就做法的行动上，第一个是强制，第二个是说还要分得非常细。那么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上海做件事很严肃。
是，
对。
我想可能跟之前的这个大陆的垃圾分类系统不完善，造成他现在想要把这件事情想一次到位，所以他把这个日常垃圾分类的类别做得这么细。因为看上去我们西雅图本地的家庭垃圾分类桶只有三个，但是配套设施，就整个社会里头的配套回收机构是非常完善的。我们这儿有专门回收泡沫塑料的公司或者是点儿，然后有专门回收有害物的，有专门回收这个各类灯泡的。而且很多像我们大家经常去的 Home Depot 这种大型的连锁店，现在基本上QFC 我看到了， Target 我们也听说了，门口都有开始回收塑料袋的这种点了。所以就是说在西雅图本地的辅助垃圾回收的这些机构是非常完善的。那么我们
等于说这些可能以前我其实你今天说这个话题才让我很不好意思意识到，原来泡沫塑料是需要单独去回收的。
泡沫塑料如果在日常的三个垃圾桶里头，你要扔的话，你就只能扔到那个废弃物了。那么我们西雅图的废弃物是要运去填埋的，但这个泡沫塑料其实它也很干净，它通常就是一些电器啊，一些包装盒里头的填充物。那么这个东西呢，你只要没有被污染，不要弄得很脏，是有专门的地方可以回收的，它可以再利用。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应该是让所有人都能知道。
那么在中国呢，这种配套的这些专门机构可能不完善，所以就那么政府想一次性的就让老百姓全部就由老百姓这个环节就都做到位，其实这是很难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难度更大，
难度非常大。因为每个老百姓在自己家庭里头，你没有人到他家里面去说盯着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一级一级的这个各个环节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而不是说原来什么都不管，全部装一个袋子里扔出去，然后突然一说管呢，就所有人全部是老百姓的责任，如果你做不好就是你怎么样，那戴袖章的老太太就来指着你批评。所以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我是很担心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开始行动了。
对，至少行动了，至少是强制这些强迫我们的老百姓去想这件
事情。这
也有好也有坏的地方，
对
吧？
但是至少是行动了。因为我也有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也是清华的设计专业的，这是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毕业生，但是现在就是在国内认认真真的在做
垃圾分类
的工作，主持垃圾分类的项目，
是
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他是要教化百姓，而且是去做这个很脏很苦的工作。但是中国的年轻人已经都开始在做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其实也是我挺感动的地方、因为我也有一个同事，从以前的同事是放下自己啊、
专业
百万年薪，然后这样子去转头回去做这个垃圾分类。
是的，是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想法都还是挺无私一些。
对，
因为垃圾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只是装作没有看到，他是把我们的城市围起来，就像这篇文章里的十万加的文章里的后面说一段，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垃圾围城，
对，
和这个污染和烧垃圾带来的污染，对吧？这两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是闭上眼睛做鸵鸟样子，不去想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垃圾就在你身边。
是，
那么你回到国内去的话，你树枝上挂塑料袋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对吧？特别是在北方有风的地方，那它填埋以后，风一吹，沙子推起来以后，这所有的底下泥瓦全都起来了。
对对对。
那么就是说是你如果在前期做分类做得好一些的话，可能你这个有害物质就少一些，对吧？那么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想过这件事情，是不是？
在国内的这个垃圾分类的难点确实是干湿分离这一块儿，就是
所以他说他有个干垃圾和湿垃圾，我不太清楚他那到底是这样要求这些居民做到什么事情。
哎，非常好的问题。
嗯，
就是在国内呢，垃圾的就是不可回收又不能做成再继续做成肥料的垃圾，也就是不可回收又不能 compost 的，那这些所谓的完全是废弃不要的这些垃圾有两个这个处理方式，一个是填埋，一个是就是焚烧。那么为什么要干湿分离呢？就是因为湿垃圾焚烧起来，它的湿的东西它很难烧呀。那就要人为的往这些湿垃圾里头添加助燃剂。那么这些助燃剂就有很多不可控了，温度呀什么的，实际上就是增加了空气污染。
那么
对，然后你如果是填埋呢，你如果干湿没有分离，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塑料袋系得死死的，我们有很多家庭自己把家里垃圾处理得很干净了，把家里吃的剩菜呀，然后还小孩的臭尿布呀，然后不要的纸壳子全系进一个非常结实的塑料袋，系上死扣，然后拎出家门了，家里很干净，扔到垃圾桶上去了。那么这样一个系死了的塑料袋里头有食物的果皮，然后有孩子的这个尿便，
那里还有塑料，
然后同时里头又有干净的纸壳子，但它都在一个里面。那么他们全部都得去填埋的话，就全部都不能被，既不能被回收，也不能被分解，因为它在塑料袋里。
对，
它这个可分解的那一部分将和这个塑料袋一起存在千年而不能分解。那如果这个塑料袋破了，里头那些回收的东西，那个compost 那些东西它化掉了，它又变成很脏的这些污水，它流到土壤里头，它填埋，那就污染地下水。所以这些问题都在这个分类的环节，都是要希望全民都能考虑的。其实从我们
所以你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这么一说，我当时就觉得，尤其是你像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可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在制造一袋垃圾。
对，
那这一袋垃圾
一袋还只是少的，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保守的平均下来，这个、要把单身和家庭生活的都平均一下的话，大概一天，就是我保守估计是我一天制造一袋垃圾的情况下，那么这一袋垃圾是要千年才能。
对呀、
它能够真正全部都被 decompose 了，就被降解了。啊，前提是说里头的脏水和东西还没有脏到那种程度，是说污染到水源。
水
那这不可能啊！你想想看，上千上万年前的恐龙化石现在还在。
对。
那我觉得上千上万年以后，你看到的是这个地球上的这一层，
很可怕，
全部都是垃圾，全是这些不可能降解的塑料袋。
就是人们的这个现代生活的方便。它也是不可逆的，这人都希望寻找方便的生活方式，但是其实呢，即使是不改变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不去做到那种极致的环保主义者，真的所有家庭生活中不出现任何的塑料制品啊，我们只要做到垃圾的分类做到好，其实也是可以很大程度的减少填埋和焚烧垃圾的，因为你可以 compost 的这些东西是尘归尘，土归土，它你一棵苹果树长起来。接了苹果给你吃了，吃完了你苹果核，你再给回到这个 compost 里头，它又堆成肥，它还可以去滋养土地，所以这个过程没有坏处的。那么纸壳子、金属，还有做瓶子的这些硬塑料，你按照这个回收的标准，简单清洗干净，保持卫生，放回到回收垃圾桶， 这些都可以再成为人类的可使用的资源。那么这时候最后剩下的那一点不可回收也不可那个 compost 的量就小很多。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本来是可以回收的干净的纸壳被食物弄脏了，它变成了不可回收的，而且食物又和这些纸壳在一起又不能 compost， 最后全都变成填埋。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定要分类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我们西雅图为什么在美国属于做得好的城市啊？
嗯，
其实整个美国而言做得并不好。为什么西雅图是美国的绿色先锋城市？
嗯，
因为我们守着这个海边，我们有鲑鱼，鲑鱼是我们西雅图的环保监测员。
嗯，
它一旦发现水源里头有污染物，
你说鲑鱼是三文鱼对吧？
三文鱼，
嗯，
我们这儿有三文鱼回游，很多条溪流都是三文鱼回流的路径。
对，
那么我们这些城市垃圾一旦污染了土壤，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车辆，我们的土地硬化，水泥铺了以后，我们的车辆上面的排放的这些废物被雨水冲刷到硬化的路面，然后全部都流到河流里面去。这个三文鱼一下就闻到了，闻到了以后，它马上它就不回来了。
嗯，
所以我们西雅图在二三十年前，就突然就发现我们的三文鱼不回游了，一下就惊了。于是大家就在那个时候，因为西雅图人还是很以他们的三文鱼回游为傲的，那是一个很他们很热爱大自然。
对，这里人就是。
但是我们在现代化的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以为自己没有伤害大自然，我们没有去直接伤害他们，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哎，三文鱼马上给我们的一个警醒。
嗯，
于是呢，西雅图的这个政府就之后就说，比如说盖房子，大家前后院的那个车库的那个 driveway，
嗯，
就都不再让铺成那种硬化的水泥了，都是那个石头的，然后铺砖，中间都是石头缝，你的这个雨水全部都是进到土壤里头，渗完了以后，最后
才会回到水里去
，然后还有很多河道。就是原来人类觉得我们要把城市弄得很干净，然后把自然倒掉的下雨下雪倒掉的那些树木从溪流里头搬出来清干净。
对，
然后但是这种清干净的河道对三文鱼也是有伤害的，因为他们没有休息的地方，它一路向上游，
对，
逆流而上，它没有一些倒下来的这个木头拦住一个水流，形成一个小凹小水洼，让它在里头休息一下，然后明天再继续往上游。
对，
他就都回来，于是就警醒我们西雅图市政府要回把西雅图修回成一个原始的城市，
修回一个能够让鲑鱼三文鱼能够回来的城市。
所以西雅图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它不是没有修，而是故意修回去的。它有很多河道看上去杂草丛生，腐烂的树木倒在里头，它不是说没人管懒得去管，而是它刻意搬回去的。
对，
嗯，
这个我记得，在西雅图华大的一个老师他们讲过，他跟专门做过一个试验，
对，
还不是试验，他就是说给大家讲为什么这个水流要有湿地，就旁边会有这样的一些沼泽，或者是或者一些木头在里头，那这是也是为了减缓这个水流，
对，
因为水流如果做过快的话，其实你是冲刷了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是一部分，然后城市的那个这个边界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这个三文鱼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那它水流那么快的话，对三文鱼来说其实是个很难的挑战，
对，
本身就是在用命去搏这件事情。 对，
对，所以在美国西雅图属于非常先锋的城市，但是整体的美国的垃圾回收和这个处理都做的是不够好的。在全球的范围内做的好的是德国，就是欧洲吧，就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和日本，这两大块，就是亚洲是日本做的最好，然后是欧洲的那些北欧的这些小国家，非常理智的。那他们做得好的点在哪呢？政府和企业是打头，就是政府要求企业对自己生产的这个产品的后续的回收负责。所以你做一个，比如说这个喝水的杯子，那么这个喝水的这个杯子的它的包装，它的这个运输过程中的所有的这些环节里面产生的废物，你这个生产企业你要负责。
对，
然后
这是大头，其实企业
是大
头。
对，
就说我们每天都在想说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要把自己的家庭的厨余和不是厨余，把家庭的生活垃圾分好类，每个人都要做好这件事情。但总体来说，和一个企业大的企业造成的这种 产品之后的垃圾其实更多，而且它的包装其实也是一个垃圾。所以说它的垃圾，比如说我其实刚才在想说，我们确实想在家里去分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上面写的是一个可回收的
盘子
对吧，它上面有一附了一层塑料薄膜，
对，
然后它做的是为了肯定是为了减低 cost， 因为底下那个盘子很贵，
对，
那么当你用把食物拿出来了，
嗯，
你会不会把它扔到那个可回收里头？会，
嗯，
那上面那塑料是要不要撕下来？
对，
那这个、
这个、问题特别好，
对吧？那当时我其实在想，我说我好像很多时候来不及去撕那张纸的时候，那这个塑料就合着这个盒子就一块就进到这个，
对了，
这个recycle 里去了。
对的。
那么其实如果企业你但凡要是良心，让略微再多一点的话，你宁愿多几块钱的情况下，你把这个盒子的盖儿也做成一个可回收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对，
我觉得这其实是作为一个企业要做的事情，可是也是确实它有代价，它有这个钱数的。
它有代价，但是如果政在这个环节上，如果
政府如果能够支持的话，
他还是得听，对吧？
对。
所以你看中国的那个，咱们去亚洲超市，你看那些小食品，
嗯，
原来咱们小的时候买一包兰花豆也好，一包什么瓜子，
都是塑料袋，
是不是至少是一个大袋儿吧？
嗯，
里头就散装了，对吧？
哦，
现在你看那三五颗
独立包装，
而且每一个全，你知道吗？内侧有银色的这样的一个塑料袋是绝对不可能回收，任何地方没有办法帮你回收的，它一定是废弃物，它一定是要去填埋的，
而且还是上千年不变那种。
对，你可是你看看我们中国有多少零食都是在用这种包装，很华丽，
应该抵制一下，
好像很高大上，对吧？各种各样的小食品，一个小豆干儿，一个大包装，里头有小包，每一个都是带银色内瓤的，所以这些东西真的都不应该再这样包装了，太可怕了。你如果大家，
我觉得就是
老百姓也要抵制，真的就不要买这种包装的
零食了。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够抵制一下的话，其实也就会好一些。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代价吧，
对，
就是你要花更多一点钱。
所以如果反过来，他的这个制造的这些垃圾，他要自己来回收呢？他需要自己负责呢，他就要想这个问题了，对吧？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国家对这些企业有要求的话，
对，
其实是最好的。
对，
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得不在自己设计包装的时候，
对，
和在做又处理垃圾的时候，
对，
这两部分都要把关。
对，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印这个很漂亮高大上的这个包装袋的这个公司，他如果他在印染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得有废水排出来？
对，这也是
他这个废水必须他自己负责的话，他是不是就要想想我印的时候我能不能再减少一点设那个那些污染物的那个，他就得考虑。但是就是这些其实就是国家企业最后一环是老百姓，
对，
所以这每一环都不能少，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老百姓头上，但是老百姓绝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对，是的。
比如说在购买环节上，大家能不能有所选择？
对，
大家能不能忍住那个馋，就是我就不吃了，这个包装这么不环保，我就不吃你，能不能做到这样？
或者说忍住自己不去，不去因为喜欢那个包装而去买东西，
而去买东西，对。所以这个像欧洲呢，在政府，
这西雅图其实人做的很好，
西雅图做的不错，
对，
日本人也是做的特别，因为日本呢，他是受自己整个
是，
对，他自己就是岛国，他资源就是特别有限。
所以他对这个教育，或者是从小的这个教育，
对，
在这个环保上和垃圾分类上的教育，
他是真是关系到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他的资源就
关系到每一个人，
就那么浪费的话，他马上他就浪费不起了，他这个国家马上资源就枯竭了。
嗯，
所以他不管从资源的这个储备来说，还是这个垃圾的这个消耗来说，它的岛国都是没有能力支撑浪费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所以它必须全民的来节约，从生产也要节约，然后从制造产品出来的以后的垃圾也要充分的考虑。
所以你是说日本的话，其实它的政府也是在一端是要求企业的制造的垃圾需要自己负责，然后并且它的那个对那个包装
要考虑环保的这个后续的环节。然后对老百姓的这个回收的这个教育从小学就开始，然后我们在那边出差常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住在这种酒店式公寓里头，我们需要自己就酒店式公寓都是会给你一份很认真的垃圾回收的手册，
会告诉你每一种是
每一种餐盒，而且我们看到我们从侧面看到日本人的分类真的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落得整整齐齐。
他们的分类是更严格是吗？
细，对，特别细。每一种 哦，那我都没有数过，它就是就像一本小的那个说明书手册一样，
一本书，
一本书，对，它甚至就是杂志这种纸和报纸这种纸，它都会分开。
那它怎么回收呢？
它按时间不同来回收，就是今天来收这一类，明天来收那一类，然后一三五怎么样这样分。德国，我刚到德国生活的时候特别好玩，那时候我。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我刚到德国生活的时候特别好玩，那时候我第一次从
您是把这两个最有名的国家全给住了，
我都住过了。我自己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我刚那时候刚从中国第一次出国，就是去的德国。那时候咱们中国是没有垃圾分类的，
完全没有垃圾分类的概念。
哎呦，我想想，2001、2002年吧，应该是2001年，
可能大家讲，但是没有人做这件事情，对吧？
对，那时候大家就觉得把家里的垃圾收拾整齐，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扔出去，已经就是很有责任。而且那时候我们是觉得，我把这个垃圾准确的放到了垃圾箱的里面，而没有随便扔在外面，就已经是很有责任心了，对吧？那时候中国人好多垃圾都是扔在那个垃圾箱的方圆
几
多少半径以内，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觉得能够准确的放进去已经很有责任心了。我在德国住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怎么这德国人老把垃圾放在自己的阳台上呀，怎么都不拿出去啊。我们是每天，对啊，我们自己是每天都要把自己家入日常垃圾打包了然后扔出去，对吧？
对，
我就发现，哎，我发现从上往下看，我们下一楼下的邻居那垃圾装在一个大大的塑料袋里，就堆在阳台上。我内心里面的还潜台词，我还想，哎呀，这西方人真懒，都不扔垃圾，就堆在阳台上。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这一包是回收的塑料，专门的塑料垃圾，他就是礼拜三才来回收。我们那个小区那个小镇子，礼拜三才来回收，他一直到要到礼拜二的晚上或者礼拜三的清晨，他才会拿出去，他不去占用公共空间，他就到 要回收的那一天他才拿出去，在这之前都是放在自己的空间里。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分时
分时段
然后来收
某一类垃圾。然后纸板比如说是礼拜四，塑料瓶是礼拜三，纸板是礼拜四。
塑料瓶不再分什么塑料了，对吧？就是
它
纯塑料，就只要是塑料瓶
硬塑料瓶，对，硬塑料瓶。然后德国
就是比如那种透明的塑料瓶和不透明的塑料瓶，它会是一类吗？
塑料瓶基本上就不分，但是他们的玻璃瓶分。玻璃瓶日本德国是分棕色塑料瓶、绿色塑料瓶和透明棕色玻璃瓶、绿色玻璃瓶和透明玻璃瓶。然后他们每个生活区都有这种一人高，比一个人还要高，非常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三个罐儿。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我有一次坐在一个公交车站，在那等车。一般这种瓶子的分类都在公交车站附近，然后就坐那儿，下着小雨，然后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德国的，比如说奔驰还是宝马这样的一辆漂亮的车，
豪车是吧？
也不算豪，但是很好的一辆车，干干净净
的
停在我们面前。我是个公交车站，然后停下来，一个老爷爷颤颤巍巍的从驾驶室下来，然后到了后备箱，打开车盖，然后拎了个小袋子，然后里头就是各种颜色的塑料瓶，他就走到这个旁边，一个一个的拧下上面的
盖
子，
对，
他的金属盖有一个专门的小铁罐在那个公交车站旁边，一个一个的把那盖扔进去，然后按颜色把它分完了，再颤颤巍巍走回去，然后开车走。然后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孩从马路对面的一个家庭里头又走出来，也是拧盖子，放铁罐，然后颜色按颜色分箱。我就觉得那一个十分钟，我看到了老人和孩子来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而且没有任何说你看我在做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很正常事情，
正正常常的，就是日常生活的太寻常不过的一个行为，就是把这些垃圾认认真真的分开放好。
我真的希望就是我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咱们美国，咱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家里人或者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像这样子，
对，
把它当成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来做，而不是当成一个说啊，今天我都不知道往哪去扔垃圾了，我要去哪偷偷摸摸把垃圾扔出去，这个塞出去，这个就是哎呀，我今天不想分了，就说这个带瓶子我都喝完了，干嘛还把盖拧下来？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能成为习惯的一部分，才真正是挽救我们自己，挽救这个我们的后代。
对，我觉得你说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实际上就是观念，就对这件事情的观念。德国我们知道，在德国人有一个他们的叫做一种日常生活的一种理念吧，叫做往后看。就是我老公因为在那儿上学，我第一次去他就跟我 说
往后看，
往后看，听上去一件很抽象的一句话，他说德国人。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一个行为，他们都从小就教育孩子，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往你身后看一看。那么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超市里头排队，你往后看一看，看看你身后有没有比你更急需要先去结账的人，比如说有没有抱着孩子的人，比如说急急忙忙的要，也或者是手里只拿了一两样东西的人。如果你的东西特别多，而后面你身后有一个手里只拿了一个香蕉和一份快餐的一个人，那么德国人都会让后面这个人往前去。德国人他们这个观念，我这不是一句好像怎么说一句漂亮的大话，我在德国的生活中，甚至我在美国在悉尼生活的时候，但凡在排队的时候有人把我让到前面，因为我们带着孩子，比如在机场
对
排队的时候，如果有人把我们让到前面去，我再仔细一听，德国人他们真的是这样在生活，就是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后看。那么当你扔垃圾的时候，你往后看意味着什么？你往后看看你的子孙后代，他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这扔你是要怎么扔？你要往后看一看，就是往你的现实，你排队是真正的往身后看，在抽象的领域来说，你往你未来的时间去看一看，
未来100年或者
100年
都不说，未来100年，未来10年以后
去看一看。
对，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口密度，然后增长这么快，不管是西雅图还是在国内，增长这么快的情况下，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想想看，每一个窗户后面每一个窗户后面放进垃圾桶的东西
是什么，
是多少？
对，你用了这种往后看的理念，你再决定你眼下做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对，
你就很其实你就很容易做决定了。
对，
你如果没有往后看，你就只是当下，我当下怎么省事儿怎么来的话，你做的决定是一种。你往后看，你想想我 我儿子以后长大了，我女儿以后长大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什么，你这么一想，你这手里的这袋垃圾你要怎么扔，
就很难了，
你就要想了，对吧？
对，
在日本也有一个生活理念，就是从小培灌输到孩子脑子里头也是一句话，不给别人添麻烦。德国人是叫往后看，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后看，在日本叫做不给别人添麻烦
啊。
那么你做这件事情，你扔这个垃圾，你给别人添麻烦没有？你给分拣垃圾的这个工作人员添麻烦没有？
多少麻烦？
对，你给你的后代的人生活添麻烦没有？
嗯，
你通过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你警醒一下，你做出这个决定就会变的，就会不一样的。
这其实也表示了一个国民的素质，我都不用不要说这上纲上线都说到国民素质，就说每一个人的素质。其实我们很多人讲，就是现在国内的人，很多人也会讲这句话，说是其实美国也一样，就是活在当下。然后这句话其实活在当下，我觉得变成了就3号就变成了一种理由，对吧？变成了一种理由，是说我不用去关心以后是什么样子，
是的，
我只关心我现在爽，然后我今天爽，明天爽就好了。
哎、
我活到60岁就可以了，
是的，
我不关心我明天是什么样，这种是个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就作为一个人吧，就是说你在这世上走一遭，那么作为最高智慧者的动物，
对，
你应该做的比别的动物好一些，
对
吧？
对，
至少别的动物都不再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确实在一直在给这个世界增加多少麻烦。
对 对, 对，
都不是说给别人增加麻烦，是给这个世界增加多少麻烦，给大自然增加多少麻烦的时候。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对,
对吧，
就是观念。
但是刚才你说到那个，就是关于日本和我日本那个，其实我还挺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或多或少曾经了解过是关于日本的这个分类，特别是他小学时候，他会去在小学生的时候他会做一些教育，然后甚至说我中午吃饭以后的牛奶瓶子、牛奶盒、牛奶盒是需要洗净，然后我控干才能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要去洗净它呢？
我们西雅图的回收的话，瓶子罐也需要大家简单涮洗，因为我们带群友带我们小大师环保减费的群友去参观过一个垃圾回收站，然后呢也跟他们专门负责讲解的这个讲解员交流嘛，然后我们也问到这些，比如说花生酱的瓶子、果酱的瓶子、牛奶瓶子，
对，
这些东西要都是回收的，
对，
那我们应该怎么是清洗的非常干净，还是要怎么样？
对，
他说简单清洗，因为水也是资源，
对，
不能为了清洗这个垃圾又把水资源浪费掉，
对，
所以我相信日本应该也是简单涮洗，但是一定要涮洗。为什么？你这里头是食物，食物就有发霉变质的问题。它一旦发霉变质，它在这个罐子里头，你这个罐子就是污染了，
被污染了，
它就有杂质。你在有杂质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材料是没有办法被回收的，
所以得
再没有办法再利用的。
所以等于说，如果是个回，就算你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是比如把那个回收的瓶子放在了回收垃圾桶里，但实际上这桶如果是脏的话，等价于没有用。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您现在在至少在美国吧，我们建议大家在你搞不清楚的时候，宁可把这个你搞不清楚的这一件垃圾扔进
填埋、
扔进填埋。为什么呢？就是一颗老鼠屎可能坏一锅粥，可能垃圾回收站它可能回收了很多真的很干净可以回收的这个纸壳啊，然后因为你这儿扔了一个里头有这个，比如说
漏了点烫西红柿酱汤里头的，
有
番茄，
对，比如说有脏的糊了很多果花生酱的一个纸盒子，比如说你用这个花生酱垫在那儿，用纸壳子垫在那儿，然后上面糊了花生酱，你没有弄干净，你把这个你说哎，这纸壳子我也扔进回收箱了，最后这样的一个纸壳子可能导致和它一起打包的这一包纸干净的纸板全都不能再回收了。所以你这样
回收有这么大就有这么高要求吗？必须是非常干净的纸盒吗？
必须是非常干净的纸壳子才可以。
那比如说上面那些土渣渣什么的都可以，那个没问题，土或者是油
应该也是不行的。油其实纸壳子上面沾了油，这个纸壳子你可以你撕一下，撕碎稍微撕一下是可以进 compost 的，可以进我们的那个 yard 和 food 这个箱子的，因为它是纸，它是可以降解的，
是 yard waste。
所以纸弄脏了，你也不需要扔到这个这个 garbage 里面，
对，
是可以 compost。 但是 recycle 的这个箱子里面一定都得是干净的，否则你就让其他的那些干净的全都被污染，然后就没法用了。
哦，那我觉得如果我回小区看的话，那个一眼望过去，所有的 recycle 里头可能有脏，有很多是脏的。
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公共场合，就是很多公共场合为什么有，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大家在家里头有时间有耐心的时候，这个错误犯错误的几率还比较低。一到了集体的场合的时候，集体无意识，比如说你。
哎，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对，
集体无意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小大师创建了这个组，因为我们小大师每年都有几次集体活动。
明白。
这个集体活动呢，会涉及到一些饮食的内容。
嗯，
其实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家家户户都分类垃圾，对吧？大家都有概念，什么东西是回收的，什么东西是compost， 什么东西是填埋。
嗯。
但是到了集体的野餐，比如说一个聚餐会上面，
嗯，
大家就全都往一个袋子里头扔了，因为别人也扔。那我不扔，我好像显得我特别矫情，或者是我阻止别人扔，显得我特别怎么事儿事儿的，就大家好像那就都这么扔吧，反正也你又不是我一个，但是一个集体活动一来上百人的话，这一大袋儿，这个
就不是一袋儿，
那就不是一袋儿，
七八袋儿，十几袋儿，
对，而且那个体量也大，
对，
可回收的，然后明明那个食物其实大部分都是废弃的食物的话和木头筷子的话，进入 compost 的话。就一大块很重的那个垃圾全部都是可以尘归尘土归土变成肥料的，
对，
然后有一小部分这个塑料的这个餐具啊或者什么的，要去填埋小小一袋儿，因为纸如果是在公共聚餐的话是纸盘子的话，纸盘子弄脏了其实它也是 compost， 也是，而且落在一起整齐的话堆放的话体积也不大，但是你想象一下一摞整齐的纸盘子它整整齐齐落在一起，它可能十个才一厘米，
对，
但你想想，两个纸盘子中间加了一个纸杯子，你想它是多厚？它就是十厘米厚。那么这样的体积，这样的垃圾体积，装进一个黑色的、结结实实的，垃圾袋里面，
可以降解的东西又
变成了不可
降解
的。
嗯，
对啊，因为你是公共场合了，最后大家吃完了走了，就剩那么几个义工在那收垃圾，那大家也得有时间要回家，那一个大垃圾袋全给它兜起来走。但是你不可能让几个义工到最后来做去。那么我们这个小组成立了，就是说以后再有这种聚餐会，我们提前就把三个垃圾桶我们就
准备好，
然后在那儿有义工守着。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自觉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人还是在那儿多一句嘴。我们就是，哎，这个脸皮厚，我们就是多说一句，然后我们说，请你把食物倒在。这个
其实大家都能理解的，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啊没有可能就是在关注别的
事情，大家总觉得好像在公共场合好像说在这种小事情上去要求别人这么做那么做，我们确实也碰到过觉得我们事儿多的，他确实会觉得啊你们这，但是非常少，确实就像你说的，大家这个意识，我觉得西雅图居民的意识是非常高的。
对，
就我到现在我们这个小组建立了有两年奔三年去了吧，我就碰到过一个真的是不愿意配合，觉得我们多事儿的，就是一个，
那还不错。
对，我觉得还已经很欣慰了哈。
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哎，咱们说到这儿了，你说你那个组织都三年了是吧？
嗯，
咱其实我最开始找陈老师的时候，我还以为您是专门就是这个专家呢，这一类的专家，做环保或者是这个领域的。
嗯，
然后聊了以后才发现，您这个是个艺术工作者。
对对对，可以说是个手工爱好者。嗯，喜欢做手工的一个家庭主妇，
还是个艺术家。所以就说是您当初怎么会想起来就是做这样一个组织呢？挺好的，
嗯，
但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最原始的动机在哪儿？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神奇。我们最近因为有微信嘛，就很多年都没有都失联了的老朋友又突然联系上，然后大家发现天南地北的这十几年走了一圈以后，发现大家不管自己专业在做什么，
嗯，
业余都在跟垃圾回收有关的事儿。比如说我以前一个大学同学，我们是一个摇滚社团的，他现在我不会，但是我会听啊。
好吧。
然后他呢，这个男生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在北京组织了一个 plogging， 就是边健身边跑步边捡垃圾，在北京已经捡故宫、捡什么奥森、捡，就是带着群众一起去边健身边捡垃圾。我说嘿，我在西雅图我也捡垃圾，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专业，也在做自己本职工作，业余他就是一个带着大家健身捡垃圾的，因为他自己喜欢健身。
嗯，
然后他想我们健身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顺手就把沿路的垃圾做好，
对，
收起来，
反正你也跑过去了是吗？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
还是挺有意义，
很有意义。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清华设计学清华美院设计专业毕业的，现在已经专职的来做垃圾分类的工作了。
嗯，
而且在国内就是环保领域做的就是涉及的面非常广。
嗯，
然后就是推广这种绿色生活的理念。
嗯，
我呢自己做手工教美术这么多年，
嗯，
最后居然兜兜转转也来捡垃圾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垃圾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息息相关的。
对，
而且我们每个人身后往后看的话，
都有这个责任。
我们身后还有那么多人呢，我们自己也生孩子。
对。
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孩子，你往身后看，这些人都要长大。
对，
他们我们剩下留下来的这个世界，是他们真真实实要生活的世界。
对，
这就我想，这可能是我作为母亲，我其他的身份都是一些外在的身份。
对，
我想我现在最认真做的这个身份应该是个母亲。那作为母亲，我就会考虑到我的孩子未来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的。是
的。那他们精英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或者什么样，如果这个世界是干净的，我总还是会更放心一些。不管他自己的成就有多大，如果这个世界很干净很天然，
嗯，
那我总归觉得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是好的。
现在所以作为母亲
关注这个，
关注于垃圾和环保，因为作为母亲你不只是在给自己造打算，
对，
而是在给自己的
孩子，这就是未来，
是往后看的原因。
所以我们这个小大师的环保减肥群里面，真的大部分积极的参与者
都是
母亲。嗯，
我想问你之前的同学是不是也都是女性？
哎，那个 plogging 就健身加那个捡垃圾的，
那是
个男性，因为他喜欢健身。
对
对，健身的人到处跑，他对空气，他对
最
敏感，他就对周围的垃圾。
看到吗？就跑的时候踢到一个易拉罐，他什么感觉呀？
对
呀，
对啊，或者是跑的时候那个垃圾袋在天上飞，那种什么感觉？
对，
所以我想都是大家有切身体会，
嗯，
所以大家都发现这件事情必须要到做的时候了。
对，
嗯。
所以就是开始是捡垃圾，或者说做这些环保减肥的事情。
对，
然后之后的话是在小大师的这个俱乐部里群里头来去号召大家一块儿来做环保减肥。
对，把这个群建起来以后，我发现其实都不是我号召大家，是我向大家学习。因为我们那群里头
啊，
认真的、专业的，
嗯，
甚至就是有专业背景的人都有很多，所以最后就是大家互相帮助。
有一些是专门是这个
非常懂，嗯，他能把后面的后台的道理说得很清楚。像我呢，我只是从生活的角度，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嗯嗯，
我只是从生活的角度，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做，不应该懒。
嗯，
但是他还有的这些群友可以从这个，比如说各个生产环节呀，
嗯，
还有什么化工系统的呀，比如说电池，哪些电池现在已经不用单独回收了，因为它已经无害了的，他能够讲出很多很多专业的这个理论供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一些那种知识收集型的妈妈，
嗯，
他们收集了很详细的旧灯泡往哪儿回收，扣子电池往哪儿回收，塑料袋哪能回收，荧光灯管哪回收，非常详细，咱们这儿全都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 加入到我们小大师的这个环保减肥群来、
嗯、
我们这些信息都在群里头都有链接给大家准备好了。
好呀，
嗯，
然后对刚才你说这点很重要，其实就是说我们的、
嗯、
啊西雅图的话做的非常好的地方实际上是说有些网站，
嗯，
它都会每一个就是那种 waste management 的话它有网站可以去查说每一种这种产品或者这种物品是可以在哪里回收的、
嗯、
比如说电子器件、嗯、你不要的电子设备其实
对
啊、Goodwill 就是这些都可以回收，很多地方可以收。
对，
然后你刚才说那些泡沫塑料也有很多地方，
对，
你说就专门指定的地方，
专门指定的地方，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你说那个电池、
嗯、
都是。那么就这个其实在西雅图这个城市里头这些事情就像你最开始讲的、
嗯、
已经都被很多
嗯各个、
啊、公司或者企业机构承担了这个任务转接的任务。
对，
只要我们能保证我们的东西是干净的，略微干净一些、
嗯、
或者说整齐一些，是同一类的东西，
对，
在送过去的时候都是可以帮到自己也可以帮到别人的。
在西雅图这个城市基本上你要有心、嗯、你愿意把这件事做好，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到非常非常好，可以。
那
而且西雅图有世界上、嗯、第一座吧，还是唯一的一座零能耗建筑，就是他自己每天的运行啊，这座建筑自己每天的运行零能耗，所以非常环保，非常
零能耗。意思是说他的那个所有的他没有
它的取暖，他的制冷，他
没有那个废弃物产生，是吧？
对，他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
啊，这个是很
神奇的。他的水也是都自己来循环净化怎么样的，他所以这你想这样一座建筑是出现在咱们西雅图，所以咱们西雅图的科技也好。资金也好，还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感谢比尔，
对，
美林凯，
感谢啊，大姐夫什么的，
对，
就是这确实资金也是雄厚，因为环保也是一个要消耗
很多
资源去做科研，
嗯，
你看像现在有很多可以吃的塑料袋被研发出来了。
对，还有那个、
如果这个能推广，你想那是多大的一个造福人类的事情啊！
一个是可溶解的塑料袋、
嗯，
还有一个是可吃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什么红薯什么来做那个做可降解的那个
餐具，对，
这在西雅图其实推的还是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分
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把成本降下来的话，其实是造福世界的，
对，
就是不只是咱们这里需要，就整个。
所以在生产环节，如果大家能够做到双赢，就是说一个企业它制造这种产品又能够帮助到环保环境的保护，又能够给他自己带来利润的话，
嗯，
这种企业是大家都需要扶持的，
大家应该支持的，
支持。包括我自己，我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我自己也在想，艺术家或者是说做手工的人，我们为这个世界还在不断的所谓的创造一个创意性的产品，我们创造它出来干嘛？我们要不要往后看一看，往后想一想，我创造出来这个挂在某个有钱人家里去锦上添花去。供人炫耀，还或者背做一个漂亮的包背在某个人的身上去供他这个消费，
嗯，
还是说我们制造一个什么作品能够把我们的垃圾利用起来，把本身应该填埋变成土壤里头的一个不可降解的一堆垃圾，我们如果能把它做成一个艺术品呢，我们有没有这种双赢的这个点子呢？
对，
因为我们艺术品我们希望它永垂不朽，对不对？
嗯，
能够放在那儿永远不要坏，那有一些垃圾正好是具备这个特征的呀就看它现在它不好看，那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变成好看的呀？
对，
如果咱们
有很多艺术家
很多事还能
做
这
件事情，对，我记得他们是有人曾经是做过的，拿那个垃圾的水做的是那种焦化以后做成的那个艺术品。
对，
然后一个是警示人，一个是说他在使用的是已经没有用任何意义，
不要再消耗人类的可用资源。
对，
对吧？
对，
你不要非得去拿一块好的木头非得去雕一什么美女，
在国内好像很
那咱就你能不能用这些废弃物来做艺术，对吧？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又是在往后想？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往后想，往后看。
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所以
还
有一种还
有好多可以做的。
对，还有一个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设计一个包挂在人身上，那个包是不是可以不要做成那种用了，用了可用资源，而是用一些或者说是比大家不需要
废弃的资源。
对，
如果把某些废弃物能够通过我们的 idea， 通过我们的创意。做成一个可用的东西，
那很重要了。
所以现在很多设计师都在动脑筋想这些办法，
这样是很好的。
对，
对啊，那咱们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那个节目就马上就要结束了。
嗯，
然后十分感谢陈老师来我们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谢谢你，
然后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很好的这些实例，然后不管是说在日本还是德国，还是说
我们西雅图，
甚至是说是在国内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说做这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造福子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印象中最深就是您说的那个往后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individual person 吧，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说，那么你有责任往后看。
对，
那么作为母亲来说，你的天然属性让你会自然的往后看。
对，
那么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男性的话，其实这句话更重要一些，因为你们可能承担责任更多一些，
对，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更多一些，然后你在做这种企业的这种decision 的时候，决定的时候，可能应该更想的是说我如何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企业，能让这个我的后代造福子孙，然后能让他们能得到一些惠及吧，对吧？
对对，是的，
对。不知道老师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就是一些，我觉得今天聊得挺尽兴的，挺好的，
很开心，是吧？
对，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在这50分钟里得到一些所获。希望明天我们会有更多人愿意起来去清理我们的街道，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把自己家的垃圾分类做得更好一些。
那我们最后就是希望大家西雅图的朋友们，通过自己身边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西雅图的小大师俱乐部的环保减费群里头来，因为群里头已经很多人了，应该很容易就找到一个朋友能够拉，对，是小大师的，然后就拉你进来，在那里头主要是能够分享到好多回收的链接。对，希望大家过来享受这个信息，
对，
分享这些信息。
对，因为你要上网搜的话，其实有些时候英文的那个名词，比较泡沫塑料的英文名词，你可能都会找不到。
不好。
那么，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来这个群里的话，可能这些信息都在那里放着。那么，就是共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共赢，
对
吧？
对的。
好，那谢谢陈老师。
好，谢谢你，戴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